谢主给我们这样喜乐享受的诗歌。我想我们接下来一同来读圣经。我的圣经都出自圣经中新约的第一卷马太福音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在读圣经之前，我们先来读这篇题目。我们先，这有十个字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基督的胸襟，我们的安息。好，再读一遍。来，基督的胸襟，我们的安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来交通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那整个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乃是救主。这位救主呢，他是尊贵的，他是君王，他因他在我地上的托付，就是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这个罪恶是什么呢？在原文的意思，罪恶的至根是人迷失的方向。那今天呢，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，第一章到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。啊，这第一章四章中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主他按着外面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按着里面来讲他是圣灵的承运，按着他在地上的生活，他是一直卑微在怎样的最低最被人看不起的成长的过程。他是怎样生在马槽，对不对？他一出生没多久就在那里讲逃难，可是在这过程中呢，他又没有失去他的托付。然后第三章就告诉我们，当他出来禁止的时候，主就预备了先锋，有施浸的约翰为他开路。他在出来禁止之前，他仍然在神面前符合诸般律法的要求。然后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要出来禁止之前，世人的禁止都是怎样呢？总统就职有个大的典礼，这个但主耶稣就职呢是高的，他救自己的百姓，可他的就职呢确实把自己摆在个最低的情形，他尽诸般的义，所有的他的百姓都在迷失里面，需要经过怎样悔改受尽。所以他来到地上，他尽着起点也是来到和他百姓同样的地点。约旦河是在地面的地底上最低的一块地方，第一海平面，这说出啊人的光景。所以主呢禁止的起点也是来到我们的罪人这般迷失的人同样的地点。然后他从这出来之后呢，禁止了，一般来讲那我就应该开始怎样呢？进入白宫签署法案。不，主说啊，我来到地点，人为什么这么低呢？因为人啊受魔鬼的试探，人胜不过眼目的情欲，人胜不过肉体的情欲，人胜不过今生的骄傲。所以主出来禁止就在这里啊，走过这三个点，没有人在这个点上能够胜过，但主这从这里面走出来了。所以他出来，等他走出来之后呢，他在那里就说出一件事，他是光，他在那里叫呼召人起来跟随主。这就是一章到四章告诉我们这位君王救主他是何等的尊贵。然后五章到七章就告诉我们他所救的百姓又要救到什么地步呢？简单来讲，他就说要把百姓救到蒙福的情形。本来人是受咒诅的，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福，邻里贫穷的人得祝福，温柔的人得祝福，哀痛的人得祝福，使人和睦的人得祝福，要着承受地土的人得祝福，为那个什么饥渴慕义的人得祝福，为义受逼迫的人得祝福。今天主来到地上，他的百姓被救到个情形，外面来看好像许多的代价，但其实主说这般人是要脱离咒诅得着祝福。祝福的结果显出就是能够完全像这位父神一样完全。哎呀，这实在是甜美的光景。最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五章到七章的最后结束，我们在地上要如何活出的完全光景呢？我们就能够，我们生活怎么走路呢？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生活建造在什么磐石上，就住在主所教导的教训里， 让它化成我们一生生活的支持，让它化成为我们生活的支撑。然后再有第八章，他百姓赐他所期待百姓要救到这样高的光景。但是呢，人的情形怎样呢？人怎么救呢？就是八章到十二章，八章九章就告诉我们行路走路的各种情形。我们人呢、要走路，我们有什么？第一个就是麻风，里面背叛；第二个瘫子，走不动；第三个发热病；第四个被鬼附。那这是我们人的情形。哎呀，那而且我们在所以呢，八章就开始描绘主人各样迷失的光景。然后九章也告诉我们，哎呀，人的迷失更糟糕了。主要救的时候啊，不止有人有毛病，旁边的人也在那边打岔。哎呀，打岔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主在那里说出一件事，他没有责备，他到这里是却说啊，他心里对他们产生怜悯。他说啊，他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因为也他们如同迷失的羊，都怎样呢？走差的路。所以主在第十章就说，我要差遣人把失迷的羊找回来。这些人是属于我的庄稼，是应该收回到我的仓里。所以按人的我们个人光景，一个一个似乎是失迷的羊，但在神眼中来看，地上的人都是我的庄稼，应该要收回到神面前。所以到第十章看见主就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。那主打发完之后呢，主打发那里就有很多交代的话。好，当主打发完之后就来到第十一章。十一章这里说出什么呢？主说啊，他打发完了就给他们权柄，叫他们出去了。那主吩咐完以后呢，他们就出去了。这十二个人分成六个组，六队人在地上开始这样赶逐污鬼，医治疾病。啊，圣经说啊，大卫在地上建职的时候，他是了不起的君王，因为神的国度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借着大卫啊把这疆土打出来的。可是大卫啊，他打这个过程中啊，当他成全出那边的那班呢、贫苦的啦、欠债的啦、心里受窘迫能打仗之后啊，他就在后宫，他就怎样退居第二线享受，所以后来啊才出了难处，对不对？可是主说啊，把他们打发出去之后呢，哎呀，这里很好，说什么呢？十一章第一节，这真是说出他是尊贵超越的君王。他说主吩咐完了之后就离开那里，就离开，就是说主吩咐完离开，那往哪里去呢？不是回到家里休息，主吩咐完了就往各城去。哎呀，说出啊，主实在是一个劳苦的榜样。他在这里，所以当主当在我们若是这时候神从宝座上来看，地上啊，在加利利这块土地上有七队的人，七组的人出去那里赶逐污鬼，有七组人在那里怎样呢？医治疾病，有七组人在那里啊解决人的难处。那圣经在这一章特别啊，在这个这若是看英文就很清楚，在马太的记载里面很特别，十一章这里记载啊，说主出去之后呢，后面就发生一些事了。这些事的记载呢，主就面对了好几种人。第一个呢，是面对第一个他要面对什么呢？他不止他我所说的面对，不是面对这些长大麻风的，或是啊这个瘫子，或是有疾病，不，就是他在这里传讲禁止的时候呢，旁边就有人来讲打岔。哎，这打岔那更厉害了。但是呢，经过这么多打岔，主却能做一件事。主说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你要知道什么叫打岔呢？圣经这里记载一直说啊，英文是 now， 那中文的版本就翻成这时。什么事呢？就当主圣经说啊，主在诸城里面走，那到走哪些城呢？主在伯赛大，主在哥拉逊，主在这个加百隆， 就是在这加利利那一带里面医治疾病，赶逐污鬼，在那里怎样呢？传讲福音，教训人。那圣经说啊，主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主在走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比较注意是外面做什么，可是记载说主出去是做什么呢？传道教训。传道就是指传扬福音，教训指着启示真理，对着不信的人他传扬福音，对着已经相信的人他怎样呢？教训真理。主做这些事，主形成很多异能，其实最重要是要人能够转向神，叫人能够接受福音，叫已经信神的人能够怎样呢？接受主的启示。所以当主在教训传讲的时候呢，哎，下面就说啊，就在这时候呢，先面对谁呢？第一，有这里总共起来有五组，第一组就是约翰和他的门徒，第二组呢就是谁啊？就是啊，当时那个什么世界中啊，世代中啊，所谓上层的人，第三种呢，那各层的群众，指啊下层阶级的人。那第四组，第四组就指着父神，第五个是老虎担重担的人，就是主在那里传讲，主在那里传福音。结果啊，施洗约翰那时候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监里，对，还监狱里。那什么叫施洗约翰？施洗约翰可能有人觉得这个他是这么不得了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会主把他放在监狱里呢？其实啊，施洗约翰自己啊讲他自己的职分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说出答案了。他一直说啊，当有人说啊，告诉施洗约翰说，现在来个耶稣，他也在那里帮人施浸，他也传福音叫人悔改，可是呢，他带的受浸的人比你还多。施洗约翰说一句话很洒脱，说啊，新郎和陪伴他的人同在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他叫新郎，他就很高兴了。在犹太人的习俗中啊，是这样，跟我们中国早期传统的这个婚姻啊，有某方面接近，就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啊，新娘是看不到新郎，不像我们现在啊，你看上了对象就开始什么约会，对不对？彼此了解，早期的犹太人啊，他是这样，新郎要娶的新娘讲定之后呢，要从这个开始啊，订婚到结婚过程中啊，他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找一个新郎会找一个他的好朋友，了解他，熟悉他，然后呢，就一直来传达他的信息，跟新娘娘家沟通，所以娘家是看不到新郎的。什么时候看呢？结婚那一天。所以新郎一出现，这个什么传话的人，介绍的人，不是介绍，就传话的人，他的朋友就要怎样，就要结束他的任务。那当然很高兴嘛，好朋友结婚谁不高兴呢？姊妹们啊，王慧10月6号要结婚，你们高不高兴啊？绝对没有人拿一个这个怎样呢，发臭的鸡蛋，烂掉的番茄，准备要砸到头上，大家都高兴得很，是不是？哎，当时啊，这个新郎朋友很高兴，他在传话，哎，双方怎么来沟通是这样传话，但是新郎一出现，新郎的朋友就要怎样退下来了。现在呢，主耶稣来了，他是新郎，他娶新妇，新妇是谁？就是他的百姓，就是新约中的教会。主来了，他要娶的时候呢，哎，主做什么呢？来啊，新郎来了，新郎来了，新郎朋友就要怎样呢？就要退了嘛。结果施洗约翰啊，结果还不退，还在旁边瞎忙。所以呢，神的主宰只好让他怎样呢？哎呀，讲得很惨，很残忍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这个人啊，有时候啊，这也说出我们的情形。有些人啊，爱主爱过了之后，但是呢，难就难在成长过程中要学习自己的角色。阿爸们啊， 这个怎么讲呢？今天很多家庭中啊，这个父母跟子女中间的矛盾啊，就是啊，这个父母亲啊要学会调整自己的角色。孩子18岁了，就不能把他再当作小孩子。生命上永远是孩子，但沟通上一定不一样的。哎，怎么年轻人不阿闷啊？所以爸爸这成长过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，角色要一直换。阿不阿闷啊？年轻人不敢阿闷，这个阿闷并不表示你造反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呢？有些人就不安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，就结果呢，就找到什么苦头吃啊。今天呢，在配搭中啊，主已经呢出来了，结果呢，约翰把他门徒找出来，那这真是怎样？可以说啊，自讨没趣。可主实在很柔和，主就对约翰的门徒说啊，你看见这我做的事，他说讲福音你懂吗？讲教训你明白吗？那到底我是不是基督呢？他只好对着幼嫩的门徒讲外在的事，就讲六件事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跟这六件事可以分三组，前两组是跟我们走路有关的。第一个，走路需要怎样？看见。走路需要怎样呢？要需要脚。所以他第一个是为什么走路？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。然后呢？哎呀，我们今天的人的难处就是啊，是不会走。走不动，所以主在告诉你，今天不是进入门的问题了，现在要好好走路了。然后走之后呢，不只是我走，有的人走起来横冲直撞，不走则已，总是要把别人踩到脚跟，把别人的鞋子啊，叫别人所穿的鞋子啊掉到地上。哎呀，那这时候呢，走路还需要学习跟别人配搭，所以后面两项是讲的怎样跟旁边人配搭，一个是什么？麻风。麻风是啊，会传染的一种疾病，叫人觉得不舒服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下面说，聋子，听见。人的相处啊，第一个要叫人感觉舒畅，所以大麻风要得绝境。第二个呢，要能听得懂别人的话。啊，今天呢，来到这里，北美你要觉得美国有个特点，就是你到了一个学校。过到了公司工作的时候，他有个平台，就是他会听你的话，你也要学习听别人的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里教会中也是一样，主的医治是叫我们怎样麻风洁净，叫我们觉得顺畅舒服。第二个呢，是叫我们能够和人怎样呢，彼此尊重。然后再来呢，是讲到我们存在问题。存在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啊，要需要生命。存在一个是需要怎样富足，脱离贫穷。其实所谓富，并不是要排名你财富多少多少，所谓的脱离贫穷，就叫你基本的需要没有缺乏。今天呢、啊，这个为什么在北美这里啊，我们不锁门啊，觉得没什么，因为大家基本的需要都不会挂心的。到了中国啊，那不锁门就是睡不着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会把你的东西，有没多久你所使用东西会变成别人在使用，但是你也找不回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不是要你富足，是要你基本的需要得到解决。所以呢，主就告诉那个约翰门徒说，我在这解决叫人走路，我在这叫人每个人能够怎样呢，和人配搭。我在解决问题，叫人在神面前有个健康的存在。讲完之后呢，就叫他们走路了。接下来呢，主就做一件事啊，哎呀，就肯定与施洗约翰，了不起啊！弟兄姊妹，该同心的人，结果在你最忙碌的时候不同心；该帮忙的人不进来帮忙，还跑来挂急诊。那你真是啊！我不晓得，这个我会生气的。假如我在家里做事，对不对？我正在啊，这个割草，结果呢，李环跑来啊，不帮忙割草，还说什么呢？爸爸，你要帮我， 打个领带，那我不生气就不错了。主耶稣在这里传讲，主耶稣在这里教训，失禁的约翰门徒应该进来帮忙的。他就看到门徒都出去了，这时候该进来帮忙啊，还跑来挂号。挂号呢，主耶稣正在讲话讲一半，他花力量搞他们，哎呀，真是打岔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主在这里就显出他的什么胸襟，主在这里没有责备约翰，反而对这些幼嫩群众在这里怎样呢？称许约翰，坚固约翰，说他是什么呢？他是怎样？他是就这样说：你们到旷野要看什么呢？因为约翰禁止在旷野。他说啊，你们要看，他告诉大家说，约翰在这里，他是坚固，他是怎样呢？他是一个坚定的人，他向着旨意，神的旨意是坚定的，在神旨意上，他是刚强的，他不是啊风吹动的芦苇，芦苇啊风一来就吹了，就也东摇西摆，而且一压就怎样脆弱的。人在神的旨意中，常常看见神的旨意，但是呢，世代潮流一来，大家的想法一来，别人的眼光一来，整个人就摇了。但主说，约翰虽然在监里，但约翰这一生他的道路没有改变，他向着神的旨意是坚定的，他不是随风摇摆，他像柱子一样，他是不受风影响，而且他里面不是空的，他里面是实的，他向着神旨意是坚定的。然后呢，他也说，那你们要看细软衣服吗？对，他现在虽然是怎样在监牢里，细软衣服是说出啊在皇宫里面穿着丝绸高贵衣裳的人。他就说啊，约翰在这里他所得的赏赐不是属地的，不是短暂的，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，在西律王宫里面的人今天穿细软衣服，明天就被砍头，因为西律的妻子都会怎样呢？随时啊命啊都会怎样不保。所以他就说啊，他在这里所得的不是外面的荣华尊贵，他在这里所得的是属天的赏赐。他虽然在监牢里，在旷野里一生是这样，可是他要得的赏赐是大的，他得的赏赐是高的。所以主说他是最大的先知，在从妇人所生的，就是在旧造里面他的价值是最大的，因为他的一生从他出生到他一生的结束，他一生都是被圣灵充满，他这一生都怎样呢？都和神是连在一起的。并且说啊，主最后称许他说啊，他就是要来的以利亚，他是啊为基督开路的那一位。他的一生呢，成就神的应许，把旧约结束，把新约带进来。哎呀，主真的了不起。今天啊，一般人受打岔，你是副手，你就好好做呢，你怎么跑来什么挂急诊？你没事的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主在这里肯定约翰，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胸襟呢、啊。一般我想，我们一般啊，我想在座弟兄姊妹，一般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最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怕什么呢？哎呀，爱主应该懂的人，常常在关键时刻不懂。该帮忙的人不帮忙，哎呀，真气啊！很多夫妻之间的争执由此而来，很多家中这个怎样火花从这里冒出来。但感谢主，主没有冒火花，主没有跟约翰啊吵架，主却说他是要来的以利亚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手上有个杯子，里面装的是白水，怎么摇？出来的水它仅多是把人打湿。假如我手上拿的是一杯啊可乐，对不对？那葛引动啊，来，你们帮个忙，我拿杯可乐，对不对？就一撒了冰可乐，很多冰块撒了，而且是你会怎样？
我就会骂你。
白水就拍一拍，可乐他就紧张了。那假如呢是 Starbucks 加的两个奶球，加的三个糖的大杯的 Starbucks， 傻了。
哇，那我就让你赔我一件新衣服。
讲的这么温和吗？
年长弟兄要。
而且他一定会避开，而且我们说，哎呦，你们烫伤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他不是杯子，不只是杯子倒的问题，看内容的问题。谢谢。今天外面来看，主耶稣这里是整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最不平顺。主耶稣他怎样挫折最大？主耶稣他什么事情都是按人来看最不如意，是最低潮的，可是他所洋溢出来的却是柔和谦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好多事其实你不要去怪别人，今天很多事是我们里面缺少主。那假如呢，那尹东现在还好，假如我里面啊装的是装的啊水沟里面的地沟油，不止油，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味道，还特别颜色，撒下去，那尹栋哪会只赔个衬衫就可以欢喜快乐的离开啊？那他肯定是受不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东西遇到事情你出来为什么那么气？你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你不要去怪别人，要说主啊，我里面实在缺少安息，主流出来。你看这里好像外面环境开始摇了，摇一摇，主流出来，没有责备。他对施洗约翰没说，没对门徒说，你搞清楚了没有啊？没有，他说平顺的。你说你就把这些事告诉约翰，对约翰也没有责备，而且对整个会众肯定他。那肯定完之后呢，他就对整个世代说一段话。这世代是指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这个世代，就是指世界这个世代中这个代表人物，就最上层的。一般所以要代表美国，那一定请什么白宫和这些什么议员出去代表。那当时主就说到这个世代说什么呢，他讲一个也是当时习俗中啊犹太人常有的事。他说啊就好像啊小孩子坐在啊街市上招呼他同伴说啊，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，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。那这是说到什么呢？这说到因为有时候这个外面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啊，有些啊比较幼稚的孩子啊就很顽固，只要心里不舒服就跟怎样同伴就两手一插，我不理你，你吹笛很高兴，我不跳。一般一个人都会跳的，我不跳。然后呢我在那边举哀呢，对不对？你就应该怎样学习捶胸，就我捶胸，那然后或者我捶胸，你就应该学习我哭啊。他也不哭，这指着小孩玩游戏的时候，有些孩子啊就老是跟大家闹别扭，完全没反应，以自己为中心。当那时候在犹太全地，在加利利地有六组人在那里怎样呢？叫瞎子看见，叫瘸腿行走，叫聋子听见，叫大麻风得洁净，叫死人复活，叫贫穷的人怎样呢得富足。但是呢那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却完全好像看不到一样，没感觉。所以他们在那边就反而在那里怎样呢批评，还在那里论断。他说什么呢？主就说啊，我约翰乃施洗约翰来的，不吃不喝，你说他是被鬼附的。人子来你就又吃又喝，你就说他们是什么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主就说我在这里又吃又喝是吹笛，你没反应。约翰来了在这里是怎样呢？是举哀，对不对？是在这怎样呢？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是哀为你们怎样呢？悲哀。我来的是给你们机会，你完全没反应。其实你们所注意的就外面的吃和喝，你没有注意到这里 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旨意。今天整个世代虽然做很多属好像很圣洁很高尚事，但对神的旨意、对神的工作、对神的行动、对人得医治没有反应，只注意自己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在服侍过儿童就知道，有的孩子永远只管自己。你说懂不懂事呢？什么话都会说，但遇到反应就遇到事情就没有反应。若为之反应，只要自己喜欢的就反应，自己不喜欢的完全抵挡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主就说，这个世代人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哎呀，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呢？就是对神和神的旨意不关切。然后下面呢，他接下来就对着啊，他走第三个就是他对啊各城啊，他就行许多异能地方，这些人终不悔改。圣经说终不悔改，因为什么呢？瞎子看见了，瘸腿能行走了，大麻风得洁净了，对不对？聋子能听见了，这些大的事还不是重在那个神迹，他们接受神迹，可他们不接受主所传讲的福音，他们只诉说这些故事，却不愿接受主的教训，没有悔改归向神。所以主就对他们对三个城说啊，哥拉逊你有祸了，伯赛大你有祸了，这样的事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就全城披麻蒙灰了。那更重的说一件事，就是说什么呢？责备一个城叫加百农。为什么责备加百农呢？因为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前面讲的是十个势力里面，其中有五个势力就在加百农。主耶稣当时说啊，他出来进城的时候，他就在加百农住下。在加百农他怎样呢？他在加百农他叫大麻风的得洁净。在加百农他做什么呢？他叫彼得岳母热病得退，他在那里就叫什么瘸子起来行走。哎呀，他在那边还有叫什么呢？这个百夫长的仆人起来。所以在这么多神迹里面，大部分都坐在加百农。所以主说，加百农你是在怎样呢？被摆在一个特别地位上，你在天上，但是呢给你是最多，给你是最高，给你是最好，给你的是最美的，但是你在这里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所以主在那边责备他说，你将来要坠落阴间，你比索多玛所受的还要重。因为给索多玛呢，神只是怎样差遣两个投影使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但今天神自己来了，神自己成为肉身与你们在一起，神在那里陪着你，借了许多弟兄姊妹扶持你，借了许多弟兄姊妹关心你，借了弟兄姊妹带领你，你们良心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要受审判。那这个真是我们今天的情形。今天主在这个时代，一面来讲好像给我们很多败许可许多败坏的事，可今天主给我们的祝福是最大的，主给我们同在是最美的，主叫我们带我们到他面前的路是最快的最便利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主真的非常的迫切，主说你们啊，所以他这里就很重的怎样用个怎样柔和可气责备他们。哎呀，所以呢在这时候呢，按人来讲该同心的不能同心，整个社会上上层的人在旁边怎样闹脾气，不照他的想法，他就这样两手插着不举哀不跳舞，然后呢整个群众呢完全无知，不懂得珍惜他所在的机会。但是呢这时候主却做一件事说，父啊我向你颂扬。哎呀弟兄姊妹，这是说出主实在是有君王一样的度量。一般来讲看到这么多不顺，对不对？我差遣六队，我自己还来到你们中间，但是你们怎么这么没感觉呢？可主呢在这没有责备，他没有到父神面前哭，他没有在父神面前气，他没有在父神面前抱怨，他反而在这里向父发出颂扬。哎呀感谢主，他是说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父啊我感谢你，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 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哎呀，这里主就说啊，是你愿意显，但是呢，主给的不是给什么聪明的人，主不是给通达的人，主是给婴孩。感谢主。哎呀，我们这几年来主祝福我们教会中常常有婴孩。哎呀，感谢主。我们这个谁啊，王拓弟兄张金姊妹今天为什么不在呢？因为多了一个婴孩。 Amen。 感谢主。那讲到婴孩有个特点啊，圣经啊有时候说啊，讲到心智上要成长像大人，但是有些生命的反应上要像婴孩。这个有了孙子之后才开始注意婴孩的反应。我就记得啊，这个孩子在前三个这个出生之后啊，前三个月我记得抱着我的孩子啊，不抱我那个外孙啊，就抱着他对着镜子啊，奇怪，那个小孩子啊会看，他会认得出他所熟悉的人，可是他在镜子里面啊，现在我的外孙啊给他个贴纸啦，穿个新衣服啦，弄个花啦，他跑到镜子地看谁啊，看自己，而且过一岁之后哇，越看越过瘾，脸都贴镜子哦。已经不是婴孩了。陈真义啊，你们那个小的现在还可以试试看。那个小孩子我记得三个月之前看镜子，他不是看自己，他看什么？抱他那个人。尤其啊前面一两个月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孩子啊，这个就是那个他那个胃酸会倒流，所以他睡不好都是要有个角度那结果呢？那时候我姊妹就花多点时间陪他。那我记得我抱他看镜子，他的反应很萌。我姊妹一抱他一看镜子，他眼睛第一个看谁？看外婆。这说是婴孩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主的旨意向谁显出来了？向没有自己的人。我们越大越培养，人应该有人位，这是一面的。但人一般有人位过程中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，就越以自己为中心。神的旨意向谁显出来？像婴孩是不在意自己的，他只注意谁是供应他的，谁是抚养他的，谁是帮助他的。Amen。 张云香啊，你当坐月子的时候不要做这个事，坐月子要好好躺着，你要乖乖躺一个月，然后过一个月后你可以来试试看。后来我想起，小时候好像是这样。哎，弟兄姊妹，婴孩是以他所注意的不是自己，是他生命的供应者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父向谁显出来呢？承认他是父的。现在很多人承认宇宙中有神，但不一定愿意接受这神做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不一定愿意接受这神做我生命的供应。今天主的旨意是向谁愿意接受他的供应和扶持的人是不断的打开。所以这里说什么呢？向婴孩就显出来，然后向谁聪明通达人就这样藏起来。哎呀，今天呢求主给得着我们，叫我们是一般为自己无所求的人，愿意为他的旨意求一切。主啊，这里所以父的旨意是向婴孩显出来，叫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学习满有生命健康的反应。生命的反应是注意主，注意这位生命供应扶持我的。阿们。哎呀，真好。然后主就是在接下来的时候啊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不是说旨意，他说什么美意？他就说，主啊，虽然我在传福音、传讲福音、教训真理的时候，有约翰打发门徒来打岔，主谢谢你，这是你的美意。 虽然我在传讲福音的时候，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来打岔，父啊，谢谢你，这是你的美意。父啊，虽然我在传福音，我从哥拉逊、博塞大走到，哎呀，加百隆，他们整个还不悔改。主啊，这里不是说整个没有人悔改，他说整个城的人好像没有反应，就少数一小撮人有反应。主说，父啊，谢谢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下面就说，我一切我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，除了父和怎样呢，没有人知道子，没有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换句话说，人要接受父的旨意，必须要接受这位耶稣基督，必须经过这位主。所以当时不肯接受在你眼前的这位主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接受眼前的救恩，那你不要等到将来的救恩。好，那主说到这之后呢，很特别，最末了主做一件事，主说啊，主就做一件事，向父送羊了，主就说一件事什么呢？就是在28节到31节，哎呀，这句话中说出他的确是救主，他的确是以色列的王，他的确是基督，在这么多打岔能够向父发出颂扬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颂扬之后就带进了度量，颂扬之后就带进了能力。那你发觉主的能力真是，他主的度量能力真的宽大。我们就读11章28节到30节，我们再往下读。就在若是有圣经，你请你可以使用你的圣经，若是你没有圣经的话，请你可以怎样用手上的这个单章，下面这最后这三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
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
轻的。
其实这段话读起来，每次我都非常受感动。第一个，因为按人来讲，当时在全地上最不安息的就是主耶稣，担子最重的就是他，因为神的旨意都在他身上，担子是最重的。说劳苦，没有人比他劳苦。但是这时候呢，主却好像却说一段话，好像在他身上没有重担，没有劳苦一样。他说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他说，他不是说我有劳苦，我有重担，请你们来帮忙。哎呀，这几天即将开学了，我们就觉得这段时间呢、啊、教会生活很热闹，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搬家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、啊、就有很多蒙恩的机会，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有弟兄姊妹来，不是说来告诉我我帮你搬，说来请你替我分担。哎，但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这句话你们就不找弟兄姊妹，还是要找，更要找，你们。那我就再做一些弟兄姊妹，也要借着机会帮助弟兄姊妹一同分担。那这里主耶稣说啊，我没有重担，我没有劳苦，我还可以叫你们怎样得安息，我叫你们的劳苦停止，叫你的重担放下，叫你的重担不再重，叫你劳苦不再苦。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下面他就说，为什么我能叫你们得安息呢？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因为什么我柔和，是说出啊，他不为自己争，柔和是不争执的，不为自己争什么的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无所求的人就不会争。为什么会气？因为争。为什么争呢？因为有所求。若是无所求就无所争，对不对？今天主在这里说，因为我心里柔和。第二个说，我谦卑。谦卑就是我的身段是到最低的，整个是马太福音一路下来看，主什么都是最低的，他说是原是坐在最高的宝座，在三层天上宝座，他是有尊贵，他是怎样呢？得荣耀的， 配得众人向他送赞的那一位，可是他却来到最低的位置，是不是？他出生是低的，他的成长是低的，他尽责起点也是低的，他不是，他说他尽职比历代的大祭司都低，他君王就职比历代的君王都低，没有个君王需要受尽的，他先受尽，圣灵才降下。所以他说我是和你们一样，我跟你们一样低，但是我身上没有罪，但是我不以这个为傲，我却愿意让这个我身上的琐事要成为你们的救恩。他在这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所以下面句话很好，说你们当怎样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注意这几个词，第一个要来，第二个要负，第三个要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得安息吗？你要享受知道这里这位救主他呼召我们来，感谢主，我们坐在这里说出我们都是来到主面前的人，每个来到主面前的人都能够安息，来讲坐在主脚前接受主的传讲，接受主的教训，感谢主，主叫我们来。然后来了之后呢，他说你要负怎样主的轭，他这也不是说你就不要负轭了，还是要负轭。弟兄姊妹，轭是什么？就牲畜耕田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什么轭。我们人啊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我们需要怎样呢？尽我们的本分。但是这里主说啊，你们要负谁的轭？负我的轭。那早期的轭呢是木匠做的，好的木匠呢做的轭啊放在牲畜身上，牲畜会觉得怎样呢？很容易。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，若是啊你满口啊都是健康的牙，就没有机会体会这个事。若是呢你修过牙，换过个假牙，你们知道一个牙要放到我们小小的牙要放到我们嘴巴里，让你觉得舒服，要磨好多次。现在好的牙医就是啊几下子就放，让你牙齿放进来，让你觉得怎样咬合很舒服。照样一个好的轭啊会放到牲畜身上，让牲畜在这负轭的时候学习很轻松。所以主在这说我的轭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说啊他在地上他是个最好的木匠，他做的轭啊让所有牲畜背负起来是非常的轻松。另一面呢，主又说啊我在地上我也负轭，我负什么轭呢？我负神的旨意，我负的轭呢就是享受神他的美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到主面前来，今天我们受尽得救的人要走路吗？第一个你要学习把你的轭换一下。假如一个不合嘴的假牙放到嘴里面，不合的和的牙放咬起来很不舒服的，而且啊越来越累。我记得我母亲啊早期的时候，因为我父亲过去没多久，他因为啊生孩子多营养不够牙就不好，但是又找不到正规的地方医院呢又花不起那个钱，他有一天又找到一个啊帮忙人啊做牙齿的人，他说我可以帮你做，价钱只有三分之一，他就啊做的差不多就带那个牙了。哎呀弟兄姊妹，带不到，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我15岁的时候他带那个牙，然后当我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，过了几年了，应该是大概8年后，他整口的牙都没了。为什么？不合啊就会拖累了。照样弟兄姊妹，主的轭就是神的旨意，主背负神谁怎么背呢？他说啊你一生的要有价值，一生要觉得轻省，你要学习背神的旨意，你要学习让你的心向神靠拢，不要只有人，要有神，不只要接受神的救恩，还要背负神的旨意。若是你这一生的一生走过来，你一生旨意越来越远，那你定规没有安息。 主就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可以怎样呢？来到我这里得神的旨意。再就是说，学我的样式。那主的样式呢是什么呢？主的样式就是他这一章的活出，他柔和，他谦卑。那怎么学呢？弟兄姊妹，就要父主的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里，主能够呼召人到他面前得安息，说出他对怎样他的得失没有感觉，他对人的欢迎他不在意，他对人对他的情绪反应他完全不受干扰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，我里面我只要父和父的旨意，主里面是充满父，充满父的旨意，所以他没有成，没有败，没有得，没有失，他没有高，没有低，没有人称赞或是排斥，没有人的欢迎或是人的怎样呢？抵挡，他里面只有一件事，我只有父，我要父的旨意，父啊，我只爱你，我只爱你心头的喜悦。我不只要你的许可，我要你的上好，我不只要你的同在，我更要活在你的旨意里。这就是主的什么担子，是父的旨意。他的样式呢，就是只享受神的旨意，他里面没有让其他事物进来搅扰他。他的样式呢，就是我能活出，不让周围的人事物来影响我的情绪和反应。所以呢，到主这里来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出生，你要负什么恶，你要选什么职业，你要选什么这个专业，好像啊，很多人没办法改变，因为你在社会中你要跟大流，你要活在很多人的眼光里。但弟兄姊妹，来到教会中，你人生重生之后，你有个新的起头，你可以做一件事，你才可以选你的恶。你要负你的恶呢，还是负主的恶？人没办法不负恶，不负恶的人是不成熟的，人成长不负恶是不健康的。今天在座很多同学们，你为什么要来到北美呢？负着恶来的嘛，你开始有点责任嘛。但是呢，你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自己做选择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生却一直在一个机会里，我们可以选择父啊，我要你的旨意。我们可以选择道主这里来，我们可以选择父主的恶，然后呢，也可以选怎样担子。上面说主不是说我没有担子，不，来到主这里来还是要负恶，还是有担子。你一样是学生，你可以做不一样的学生；你一样是在职，你可以做不一样在职。一样是母亲，可以做不一样的母亲；一样是父亲，可以做不一样的父亲；一样是丈夫，可以做不一样的丈夫；一样是妻子，可以做不一样的妻子。你的不一样是因为你学习父主的恶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安不安息是看你身上的恶是什么，是你的恶呢，还是主的恶？今天求主得着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不止到他面前来，还学习父主的恶。你要向主说，主啊，我这一生我在这田里面我要耕耘，但我愿意在我身上所背的不是人的恶，我父的恶是你的恶，我在意的不是人的言语，我在意的是你的言语，我看重的不是人的眼光，我所讨喜悦的是在乎你那个笑脸，是你的喜悦，是你那里面你的眼光的称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得着我们。那弟兄姊妹也求主说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人生不可能没担子，但主说，你当我们有神，我们担子呢是轻的。这里呢，轻和重是对比的，因为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神，我们一切就重；有了神，一切就轻。所以今天这首诗歌为什么唱起来你会觉得很轻省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掌握明天的主。时间会过去，很多事情我们不预料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主，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，负主的恶，学主的样式。感谢主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好多人缺少这样的认识，所以人就愁苦，
我记得在海外，在尤其早期在台湾，在90年代有一句话说啊，年轻人的盼望就是要希望找一个职业叫做事少钱多离家近，然后呢拿工资日子要钞票就是人民币数到手抽筋，事少钱多离家近，钞票数到手抽筋，这说出什么呢？人的盼望就是就觉得要安息吗？事情要少，要安息吗？钱多一点，要安息吗？方便点，离家近，就在我旁边。但是呢，当时说期待事少钱多离家近的这批人，就变成台湾经济衰退最重要的人。因素大家不负恶，大家不担担子，那香港人讲话，那对不起，在座如果香港来的人请你们原谅我，但这句话那时候流行一句话，更离谱更夸张更黑暗更败坏，他说我要心想事成，这是完全都是啊，把人带到梦里，带到虚幻里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以为90年代过去了，这个就应该消失吗？没有，这股大流，这股风，现在是很快的变成大台风，吹遍全中国。很多年轻人想的就是这个，很多中国青年人所期待是这个。大家以为要安息吗？事情少。我只要有权利，我找到轻松职位我就安息。有的人想啊，事少一点吗？我钱多一点我就轻松点。其实事少人没有安息，钱多没有安息，方便没有安息，只有主人产生，只有主来了你才有真正的安息。今天主已经来了，今天主已经经过复活，今天主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与我们是便利亲近的。主今天当时在那里，在地上向父发出颂扬，向人发出呼召。今天主也仍然在这个时候，借着他的教会，借着许多基督徒，给我们人生好多机会，对我们说：“来，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到我这里来，负我的轭；到我这里来，背我的担子。”你们要学习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你要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要使你们脱开重担和残累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今天那天在地上最有重担的主没有重担，最有残累的主没有残累，最不应该按人来看最没有安息的主却能得安息，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，照样在我们里面，每天生活中要带我们向父发出颂扬，也要在我们里面要对人发出呼召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求主得召我们，愿意起来到他面前来，我们来的人愿意起来负他的轭，我们负他轭的人要学习怎样呢？要背他的担子。主啊，我不是背我的担子，我背你量给的担子，感谢主，我能印证，我也能说做这样见证。自从我到主面前来之后，自从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我是觉得主这么多年来实在把轻省担子给我，我感觉好多事好像不轻省，走过来真轻省啊！我也看到好多跟我一块长大的弟兄们一样，到主面前来之后，他就觉得这个轭主啊太重了，这个担子太重了，结果很多人选自己的轭，很多人不肯捐献主的担子，到头来，到今天我们到这个年岁了，好多人都只有两个字：他就说早知道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千金难买。 早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不是神，你怎么会早知道呢？明天不在你我掌握中，我怎么早知道呢？今天我们只有来到这位主面前，负他的轭，阿们，背他的担子，求主得着我们，盼我们一同向主祷告：主啊，我到你这里来，主啊，我愿意负你的轭，我愿意怎样呢？学你的样式，背你的担子。现在我祷告一句，请你们跟我说一句。我们先一起来喊三声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。我说一句，请大家跟我说一句。主耶稣，我到你这里来。主耶稣，我愿意负你的轭，我愿意学你的样式，主啊，赞美你，你的轭是容易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阿们。求主得着我们，纪念我们这样祷告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分享给弟兄姊妹，当弟兄说到关键的时刻，在已过的几周里面，这一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我觉得谢谢主，主借着这个话来印证了我这段时间里面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教会中做一些事情，在你的感觉上你会觉得好，哎呀，我心力够不上，我体力够不上，我心情够不上。弟兄姊妹，往往这个时候就叫做关键的时刻。关键的时刻不是在你觉得哎呀，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弟兄们都知道了，都看见了，这就叫做关键的时刻。关键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是你心情上够不上，你感觉上够不上，这个就叫做最关键的时刻。第二面，什么叫关键的时刻？关键的时刻没有一样是为着你自己的，关键的时刻都是为着比你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。好，那我觉得早晨这些话啊，无论是对的朋友们、同学们，甚至多年蒙恩的弟兄姊妹，求主都说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所以每一次星期五的学生追求，每一次星期五的在职追求，每一次的教会性主日聚会，都是关键时刻。在你的感觉好像这个怎么会这样，在玉成啊，我不是随便说，主也没有让我随便说，这是我刚刚讲的。其实在一过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这个词啊，我一直不太敢用，用了怕变成客人的感觉。那我觉得早晨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当主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叫我们里面真是有反应。我或许一点都够不上啊。昨天晚上啊，这个我知道最近很多弟兄姊妹搬家，很多好，谢谢主在许多弟兄姊妹的爱心中的劳苦，所以相对的外面也会疲倦好，但我觉得主的恩典供应都是丰富的，搬家多爱宴就多，哎，很甜美好。当然很多的时候是搬去帮人搬家的弟兄姊妹也需要家打开做爱宴，那就是加倍的劳苦，求主赐给他们加倍的恩典。但很多的时候是被搬家的人呢就被请去爱宴，那就很甜美好，谢谢主。所以那昨天晚上啊，这个有一个机会到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啊。事实上当这个姊妹打电话来的时候啊，我里面真的很不想去啊，因为有很多的情形啊，再加上我们那个小街啊 street party， 哎呀，我的里面很挣扎也很为难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对不起，我就讲一点什么叫关键时刻。后来我里面自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姊妹这么有爱心，好，我应该要去。对不起，我上次讲说都没有人请我吃爱宴了， 回去回去回去我姊妹说，你怎么可以公开要饭呢？我这请弟兄姊妹原谅，我实在不是公开要饭。好，足够那时候一个就那样的那一段时间的一个心情，就交给弟兄姊妹。无论如何，所以那昨天晚上，好，所以我那 street party 之后，哎呀，这个该不该去呢？因为我真的很精疲力竭，你知道啊，跟美国人相处最难的就是闲聊啊，跟他们公事公办那很痛快，最怕你能聊什么呢？你还能聊什么呢？十分钟就了不起了，二十分钟啊，就是我一坐就两个多小时，哎呀，坐到后面呢，这两颊也笑酸了，你还能难做什么？很痛苦，很痛苦，无论。所以好，那我就觉得要该去啊，去到那边呢，这个才知道，哎呀，在这个在座的弟兄姊妹中间呢，已过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里面就非常的敬拜主啊，我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因着我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就知道弟兄姊妹中间的一些经过和他们最近的处境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每一次跟圣徒们同在的时候，在你的感觉觉得好像根本就没什么，你都不晓得主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求主叫我们真是学他的恶。这个好，阿门，感谢主。